哥罗西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哥罗西书的背景及地位。哥罗西这卷书比圣经中其他各卷书更完满地把基督启示出来。在这短短的一卷书中，作者用了许多的词和发表来描述这位基督。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中关于基督的启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这一卷书的背景和它的地位，因为这两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十六节和十八节，这三节都是警告的话，使我们看见这个促使作者写这卷书的光景。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盲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在这一节里提到四件能够把我们掳去的消极事物：哲学、虚空的欺骗、传统和世上的盲学。在堕落人的眼中，哲学非常好，是文化进步的最高产品。世上的蒙学乃是一些教训的初阶的原理，也许是社会上评价极高的东西。然而哲学、虚空的欺骗、传统和世上的蒙学都能够把我们掳去。在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是安息日方面，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在这里保罗列出的一些积极的事物：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使徒保罗警告哥罗西人不可以让任何人在这些事上论断他们。在十八节保罗继续说：“不可让人凭故意的卑微并敬拜天使所做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一等人留恋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肉体的心思突然的自高自大。”这一节所说的奖赏乃是基督做我们的享受，这个奖赏很可能因着人类一种非常正面的美德，就是谦卑，并且是故意的谦卑而失去。保罗之所以发出这些的警告的话，乃是因为禁欲主义已经渗入了哥罗西的教会。这种禁欲主义是和规条的法规以及犹太教的仪式有关。不仅如此，神秘主义也进入了教会。这种神秘主义是由那个埃及、巴比伦、犹太和希腊哲学所组成的智慧派的学说有关，也与敬拜天使有关。关于哥罗西书的背景，它的要点在于文化已经被带进教会生活里。在哥罗西的人掺杂着外邦人和犹太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不同的文化，绝大部分的外邦人是在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的影响之下，而当时的希腊哲学已经不是纯粹的，它乃是混杂了各种的哲学。不仅如此，外邦的文化也多少已经掺杂了犹太宗教的观念。这种混杂的文化已经充斥在哥罗西的教会中。教会本该是一个充满基督并由基督所构成的家，而那里的教会竟然被文化所侵入。基督本该是教会生活唯一的元素，却有相当大的程度已经被这个混杂的文化在各方面所顶替了。教会的构成成分应该是基督，也该是基督而已，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召会的内容应当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然而文化中那些好的元素 特别是所谓的哲学和宗教，已经侵入了教会，并且把教会败坏了。特别是一种宗教的禁欲主义，已经侵害教会生活。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到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就是指的这个说的。我们知道禁欲主义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因为它与敬拜天使有关，因此充斥于哥罗西教会的禁欲主义，它并不是一个粗野野蛮的，相反的，它是一个高尚而文明的。对有些人来说，敬拜天使似乎相当不错，远比敬拜爬虫、鸟兽高明。然而，敬拜天使就是拜偶像，只是比较高尚的偶像而已。文化水准高的人，他不会去拜动物，但他可能愿意去敬拜天使。有些人称意这样的做法，并且他们说这不是拜偶像，乃是谦卑的敬拜神在天上的仆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太低，不能直接敬拜神，他们觉得必须透过居间者来敬拜神。这一种的观念已经被天主教所吸收。今天的天主教就是教导人说，我们需要一个居间者来帮助，使我们能够接触神。哥罗西的教会被文化的元素所充斥，这个乃是仇敌的诡计。这也就是使徒写哥罗西书时仇敌所做的事。仇敌的策略乃是要把犹太宗教和外邦的哲学混在一起带进教会中，并用这一种的文化的掺杂来渗透教会。从人的观点来看，这种文化特别是禁欲主义是非常好的。禁欲主义有很好的用意和目标，它就是要使人能对付他们的情欲。然而我们必须看见，仇敌撒旦用文化来充斥教会的策略，也就是要用文化中最高发展的方面来顶替基督。我们不要以为这种现象只限于第一世纪，今天他还是跟着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基督几乎已经完全被别的事物所顶替，特别是被那些所谓好的东西所顶替。基督的名也许还在，但基督的实际已经不在了。许多东西都已经代替了基督，比如甚至圣经中的教训也被神的仇敌所利用来代替基督自己。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研究圣经，但是他们却没有接触基督。由于撒旦的狡猾，任何一种基督教工作也可能来顶替基督自己。基督徒的工作应该是供应基督，但有些基督徒的工作却是以他们特殊的目标代替了基督。在今天的宗教里，有些牧师传道人可能用他们自己的人格特质代替了基督。有些基督教的工人具有吸引人和强的人格特质，他们利用他们的人格特质吸引人归向自己，而不是归向基督。这就是许多基督徒他们会推崇甚至称赞某些牧师人格特质的原因。有些牧师和传道人没有这种强的人格特质，他们可能是以他们的善良和谦卑吸引人。基督徒所以会决定加入某个所谓的教会，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的传道人，因为他们很亲切，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我们也可能用我们的好品格、好行为来顶替基督。假如服侍主的人犯罪骄傲，他 他自然就会拦阻别人来到主面前。但是如果这位服侍主的人，他乃是天然的温柔和谦卑，却比他的犯罪、骄傲更破坏人，更拦阻人。每个人都晓得罪恶的事是与基督无份无关的，但很少人他能够分辨人天然的品格好的和他的行为与基督自己之间的区别。相反的，许多人认为好的行为、天然好的品格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如果缺少启示，我们就没有那个辨别力，我们的好品性也就可能成为基督的代替。召会既然是由人所组成的，要把召会和文化所组成的社会分开，就非常的不容易。不错，我们是召会，与世界是有分别，我们在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召会必须留在社会中，信徒的生活不该像修女修士。我们要有召会生活，就必须过正常的人性生活。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能有一般人，他们在今天的社会中，他们却不受文化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从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蒙拯救呢？我们这些在召会生活里的信徒，的确是彼此相爱，但我们可能特别爱那些与我们背景相近的人。因着在召会生活中的这种影响，基督就被我们的文化所顶替了。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给哥罗西人的时候，许多的主义，就如犹太教、禁欲主义、神秘主义、智慧派主义，正在发挥影响力。这些主义是犹太和外邦两种文化的最高产品。这些主义既然是高尚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被仇敌所利用，成了基督的顶替品。因此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指出，在召会中绝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来代替基督。召会生活必须单单由基督所构成，它必须是我们独一的构成元素，并且它就是我们的构成。因此使徒保罗在这段短短的书信中，他用了许多高超的词句来描写基督，例如基督称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者，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以及所有隐儿的实体。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在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法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新人里，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或是德国人，通通没有地位，基督必须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在新人里，基督必须是你，基督必须是我。不光文化必须被消除，连我们这个人也必须被消除。我们要看见这个启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保罗的警告，要提防那些会把我们带离开基督的东西。姊妹们，要当心你们的仁慈、温柔和你们的所谓怜悯，要特别提防任何能够代替基督的属人美德。弟兄们，你们特别要当心你们的好头脑，你们所谓刚强的意志、个性和其他会代替基督的美德，因为仇敌是非常的狡猾，他引诱我们，使我们想要亲切，所以想要温柔， 所谓想要柔顺和其他具有吸引力。然而今天有许多的传道人和牧师却一直将这些事教导人，并且他们是身体力行。表面上看来，这些所谓的仁慈谦卑有修养的人，他们吸引人归向主，事实上他们只是吸引人归向他们自己，而这些受他们吸引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被主所得着。今天我们所关心的乃是，即使在我们中间，在主恢复的召会里，也有一些人，他不是因着被基督吸引，而是因着某些弟兄姊妹的品行，或者是他们的行为，而来到召会生活中的。哥罗西书主要的点乃是，在神的眼中，除了基督，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了数。这个事实把一切东西，无论是好的或坏的、罪恶的或是文雅的，全都撇在一边。特别是消除了文化中所谓好的方面，我们曾经一再的指出，神的仇敌利用文化来代替基督，这是与神相敌对的。如果撒旦不能用邪恶的事物来败坏我们，神知道他会用文化中好的方面来代替基督。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你在哪里能够找到一般信徒，叫你觉得在他们的身上除了基督之外什么都没有？在今天各样的基督徒团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人天然的优点，但这些好的方面并不是基督自己这个人位，而是仇敌狡猾的代替品。因为这个缘故，在许多基督徒的团体中，很不容易遇见基督。某些人可能传讲基督，或者教导基督的道理，甚至是真理，但是连这样的传讲与教导都成了基督自己的代替品。如果我们对今天基督徒当中的光景一目了然，那么我们就会领会，哥罗西书的背景恰好就符合今天的光景。这卷书不是只是为了哥罗西的圣徒，它更是为着我们今天而写的。我们若完全了解这卷书信的背景，我们就会领悟，我们今天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乃是一条窄路，却也是一条高速公路。对那一些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来说，十字架就是一条窄路。但对那些甘心走这条路的人，十字架就成了高速公路。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不要想要有出头，想要有出地位，也不要想要大干一番。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的态度。要把握住这个眼，我们需要启示。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什么经历，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这些都可能成为基督的代替品。我们越好，越会做事情，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就越多的会顶替基督。我们都需要经过十字架，而成为一个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否则我们天然的所事所有所能，就可能成为基督的代替。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基督就不是一切，也不在一切之内。哥罗西书教导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凡不是基督的，都必须被除去。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一个心脏，照样圣经也有一个心脏。圣经的心脏并不是创世纪或启示录，甚至也不是福音书。圣经的心脏乃是一组四卷的书信，加拉太书、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这四卷的书卷当然是根据圣灵的默示写的，同时他们在新约中排列的次序也非常有意义。如果你细读新约，你会看出这四卷书非常突出。在加拉太书的前面是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我们如果读整本新约，就会发现加拉太书乃是一个新的起头，同时这卷书又连着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尤其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乃是姐妹书。我们由哥罗西书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也会发现这两卷书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因此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他们成为一组，构成了圣经的心脏书。这四卷书的主题乃是基督与召会。我们已经看过，召会乃是由一群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组成的。因着召会是这样的一个实体，所以召会很难脱离文化的影响。故此，在这四卷论到基督与召会的书信中，有两卷，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表明律法、犹太教和其他基督的代替品，例如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自黑派学说，他们所造成的损害。根据加拉太书，犹太教这个典型的宗教是根据神的预言所形成的，但这个基本的宗教及其律法却成了基督的代替品。因此加拉太书强调律法顶替基督的危险。在加拉太书一章，保罗见证他曾经是犹太人中领头的宗教徒，他为神大发热心，就律法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有一天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基督启示在他的里面，结果保罗明白过来，认识犹太教是和基督对立的，基督也是与宗教及其律法相对的。然后保罗就宣告他已经向律法死了，向律法死了意思就是与律法无关，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不止如此，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他受逼迫只因为他不教导受割礼的事，然后他又说就他而论，这个世界，尤其是指宗教的世界，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他也死了。在使徒保罗和犹太教之间有一道十字架的分界线，就保罗而论，整个宗教世界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不止如此，就犹太人而论，保罗也已经在十字架上。身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保罗身上带着基督之死的印记，他已经不在犹太宗教里，他乃是绝对的在基督里，并且是为着基督。因此加拉太书启示基督是与宗教、律法、割礼相对的。我们已经指出哥罗西书把基督完全的启示出来，比加拉太书所启示的还要极致。在加拉太书里说，保罗说到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以及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但是在哥罗西书中，他用了许多特殊的词句来说到基督。他是众圣徒的份，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在这样短短的一卷书中，把基督一面又一面的揭示出来。因此哥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是奥秘的，又是包罗万有的。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我们需要被他注入浸透充满，直到我们经历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可让任何的东西来顶替基督， 或成了它的代替品。这个乃是哥罗西书的中心点。加拉太书启示基督与宗教律法相对，而哥罗西书启示基督与所有的事物相对，因为基督自己才是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腓立比书着重活基督这件事，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宣告：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对他而言，他不是活出属人的美德，例如谦卑、温柔等，他活着乃是基督。以弗所书是专讲召会的，我们活基督的结果乃是使召会得以产生，并且实际的被建造起来。今天我们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四卷书上，也就是圣经心脏的书中，把这四卷书当作一组来看，我们就会明白应当单单专注基督，不专注在任何的宗教或文化。对我们而言，活着并不是宗教、哲学或任何的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而这样生活的结果乃是召会。因此在这一组四卷书当中，我们看见圣经的心脏就是基督与召会。